耶稣基督，
而将佢取代咗我哋应该敬拜嘅对象，就系我哋嘅主耶稣。
我想这也是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所学习得到的一个功课之一。
呢个亦都系我哋喺耶利米书啊中间中啊所学习嘅功课之一。
书中里面挑战我们要小心。
书里面叫我哋要挑战我哋啊，要我哋小心。
不可把我们信仰的一个要素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礼仪搞混混淆了。
不可以将我们信仰的要素和我们生活中的礼仪去混淆。
先知耶利米他这样认为。
先知耶利米他这样认为。
他周围有许许多多忙碌的一些宗教狂热的表现。
他的周围呢有很多是很忙碌很狂热的一些宗教的表现。
但是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他说这些都是没什么意义的。
甚至是侮辱上帝的。
甚至乎是侮辱了上帝的。
有许许多多的事物。
有很多的事物。
他周围的同胞们。
他周围的同胞们。
把他当作是一种宗教生活的必需品。
他们视为在一些宗教生活里面的必需品。
比如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比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没有错，它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
没错，它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
但是他们把圣殿当作他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但他们当作圣殿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也把那些严肃的一些礼仪都通通包括在里面。
还包括了那些很严肃的礼仪。
当然他们还有他们所认为的那种他们的耶路撒冷城是不会被摧毁的。
他们还认为是耶路撒冷城是不会被摧毁的。
因为这是神的城。
因为他说这个是神的城。
先知这样说。
先知这样说。
你们必须学习不要去靠这些来生活。
你们必须学习不靠这些而生活。
因为最后我们会发现。
因为最后我们会发现
只有上帝是不可少的，
只有上帝是不可少的，
并且我们也不能而且绝不可以把它禁锢在我们那些最尊崇而又最神圣的传统里面。
我们也都不可以也都是不可能将它禁锢在我们那些认为最尊崇又最神圣的那些传统里面。
有时候好像我们宁愿为我们的传统去死而不为上帝来活。
有时候我们真的宁愿为了我们的传统而死而不是为了上帝而活。
但是我在这里说不是说传统跟教会的生活模式敬拜的形式不重要。
我在这里不是想说教会的传统教会的生活的模式和他们的敬拜的形式是不重要。
他们不是不重要。
他们不是不重要。
但是他们所有的都不是上帝，
但他们所有的都不是上帝。
如果我们把它假定是上帝的话，
如果我们假定他们是上帝的话，
我们就有祸了。
我们就有祸了。
我们今天读到了耶利米书五十二章，
今天我们读到是耶利米书五十二章。
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好吗？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旧约圣经第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五十二章也是最后的一章。
耶利米书的第五十二章也是最后的一章。
在这一章的内容基本上是将第对不起，这一章内容基本上是将三十九章有关于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被毁做出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记载。
这章的内容呢，基本就是将第三十九章那里有关耶路撒冷城和这个圣殿被毁作出一个更加详细的记载。
耶利米他一生颠沛流离。
耶利米一生颠沛流离。
我们实在很难去想象。
我们是很难去想象。
他竟然能够保存所有的原稿。
他可以真的保存所有的原稿。
还竟然能够在死前有机会坐下来完成这一卷耶利米书。
跟着后面在他写之前能够有机会坐下去完成一整本的耶利米书。
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可能，不可能。
耶利米书一定是经过了一些跟先知耶利米亲近的人，好像他的、秘书、巴路、
耶利米书是经过一些、预先知耶利米自己旁边的很亲近的人、譬如说他的秘书巴录，
或者是其他跟随他的人，
或者有其他跟随他的人
替他收集的作品、
去替他去收集这些作品，
按着一定的规律原则所进行编撰而成的，
这样就按着一些规律和一些原则去进行编辑。
这些编撰的工作可能不止一次、
这些编辑的工作可能是不止一次，
可能因为编辑者他找到更多的一些文献资料而做进一步的编撰、
可能、有些编辑的人或者之后找到更多的文献呢，就会做进一步的、去做编辑。
你会发现在前面一章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的六十四节，
我们看到是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六十四节这样讲，
那里讲到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他那里说到是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那么耶利米书的五十二章又怎么样来呢？
我们又会问耶利米书的五十二章又怎么来的呢？
没有错，从耶利米的侍奉、
不错，没错，因为从耶利米的侍奉
还有他对犹大还有列国所传讲的审判信息来说，
他对犹大和列国所传讲的审判来说，
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这句话是正确的。
耶利米他所讲的到此为止这句话 是正确的，
但却不是他做先知侍奉的一个结尾，
这个不是他作为先知他侍奉的结尾。
因此耶利米书五十二章，
我发给他，
所以因此
那个历上是神、
所以是耶利米书五十二章讲，
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可能是在公元前561年犹大被掳的王约雅金他从巴比伦监狱的里面获得释放并且得到礼遇以后所写成的。
所以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可能就是在、公元前561年这个犹大被掳的王、约雅金、从巴比伦监狱中释放之后呢，得到礼遇后呢，可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耶利米书五十二章的内容，
不过我们也都可以发现五十二章的内容，
他这个列王记下的24章18节到25章30节的内容大部分相同、
他从、列王记下24章18节到25章30节他的内容是大致是相同。
所以我们可以说耶利米书五十二章很可能是由编撰列王记的编者将经文加在耶利米的预言之中。
所以呢耶利米书的五十二章也都很可能是由、编辑这个、列王记的编者、他是将经文、加在耶利米的预言中。
目的是什么呢？
他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显明耶利米替上帝宣讲的审判预言已经应验了。
他是想显明、耶利米替上帝宣讲的审判这个预言呢是已经应验了。
约雅金王的祸事，
约雅金王的祸事
就成了上帝应许他的子民将再次得到他的眷顾跟复兴的一个前兆，
就变成了上帝应许他的子民再次得着他的眷顾和一个复兴的一个先兆。
所以我们会问说耶利米的编者为什么要将五十二章这一段有关于南国、犹大灭亡的这个记载编辑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会问了，那为什么耶利米书五十二章的编者要将一段有关南国犹大灭亡的记载、编辑在这里呢？
因为这一段的内容跟前面46到51章有关列国埃及巴比伦等列国灭亡的经过是不大相称的，
因为在这段内容和前面46章到51章里面讲到埃及巴比伦等国的灭亡的经过呢是不是很相称的。
很可能是编辑的人希望读者能够确定预言是实现了、
那很可能就是编辑的人希望读者能够确定先知的预言是已经实现了。
犹大确实是亡了国，
犹大真是亡了国，
先知当时所传的信息虽然不受欢迎，
先知当时所传的信息虽然是不受欢迎，
但那的的确确是神的话，
但那些的确是神的话，
因为他的信息至终实现了，
因为他的信息是始终实现了。
我们一定要有同样的一个了解，
我们 一定要有同样的了解，
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
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所传的信息，
我们一定要听，
我们一定要听，
千万不能轻视，
千万不可以轻视，
否则就会为生命带来灾难，
否则的话就会为生命带来灾难。
今天圣灵已经感动众先知跟新约的使徒完成了、整本的圣经，
今天圣灵、已经感动了众先知和新约的使徒呢，完成了这个圣经，
也就是神的话，
也都是上帝的话。
我们对圣经的教导绝不能够轻忽，
我们对圣经的教导 绝向不可能是轻忽，是轻忽，
否则我们的生命也会受到很大的亏损，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生命也都是会有很大的亏损。
我们试想想，
我们可以这样想想，
如果有一个人很严肃地宣称他的预言是从神而来，
如果有一个人很严肃地说他的预言是从神而来，
那么历史将证明他所说的是不是属实，
这样的话历史就会证明他所说的是是否属实。
如果历史验证了他所说的，
如果历史是验证了他所说的，
就没有人会去质疑他做先知的一个职分，
就没人会去质疑他做先知的职分。
但是在那个时候，当预言应验了以后，
但是在预言应验了之后，
一切都已成定局了，
一切已成定局，
而且历史的舞台也这样谢幕了，
历史的舞台也都是谢幕。
听众所能做的、所能想象的他们能够做什么已经为时已晚了，
听众所想所做都是太迟了，为时已晚了，
因为已经没有再有机会能够照着先知的预言跟警告采取任何的行动，
因为再没有机会是按着可以他可以按着先知的预言和警告呢采取任何的行动，
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听众的后人能够从祖先的失败里面汲取教训跟得着警告，
所剩下的只能够是让听众的后人在祖先的失败里面去吸取教训和得到警告。
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回去耶利米书第一章，
神曾经用杏树枝的一个意象向耶利米保证，
神用杏树枝的意象向耶利米保证，
他会留意保守他的话，
他会留意保守他的话，
让他的话能够成就，
让他的话能够成就。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二章，
就是要向这些被掳的、犹大人还有留在犹大的这些渔民，
就是想、向这些被掳的和留在犹大的这些渔民
见证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应验了，
他去见证神藉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呢已经应验或者开始应验，
看到已经应验的预言，审判预言，
我们看到已经应验的审判的预言，
我想他们应该感到非常的难过，
我想他们应该感到非常的难过，
看到神所预言要带来的复兴，
而看到神所预言要带来的复兴，
他们就可以从当中得着安慰，
他们就可以在当中得到安慰。
其实这一章也为耶利米伸了冤，
其实这一章也都是为了耶利米伸了冤，
证明他才是那位真的神的先知，
证明他才是那位真的神的真先知。
从五十二章、这一章的经文，
从这一章的经文，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在某一个角度来讲，
可以说 是第一章到第五十一章的一个总结，
我可以说它是第一至第十五十一章的总结，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五十二章也可以算是整卷耶利米书的一个补篇或者是一个复言。
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可以说是全本书的一个补篇 或者一个附言。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一起看这段的经文。
在经文的第一到第三节是一个引言的部分。
一至三节是一个引言的部分。
主要是简单的叙述西底家啊，西底家王的一个生平。
啊，简单咁样去叙述咗西底家王嘅生平。
正因为他的恶行，导致了招致神审判耶路撒冷跟犹大人。
因为佢嘅恶行，招致神审判耶路撒冷同埋犹太人。
而经文的四到十一节，
经文到四到十一节，
是有关于审判西底家的预言的应验。
是讲到有关西底家背叛的预言，
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
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王便来围攻耶路撒冷城，
尼布甲尼撒王就来围攻耶路撒冷城，
从西底家做王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开始围城，
从西底家王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开始攻城围城。
一直到第十一年的四月初九日，
一直到第十一年的四月初九日，
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写明发生日期的事件之一。
呢度讲到系旧约圣经里面系好清楚写明发生嘅日期嘅事件，
似乎表述神和每一个犹大人都有极其关注并且记得这个耶路撒冷受苦的日子，
似乎系表示。神同埋每一个犹大人都嘅极其关注同埋记得呢个耶路撒冷受苦嘅日子。
耶路撒冷被围困了整整有十八个月。
耶路撒冷被围困整整十八个月。
里面那在这期间有大饥荒，多人死亡。
啊，喺期间有大饥荒，有多人死亡。
这也应验了耶利米在二十一章七节，还有三十八章第二节的预言。
呢度应验咗耶利米喺第廿一章七节同埋三十八章二节嘅预言。
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了。
四月初九日，城被攻破。
西底家连夜的逃亡。
西底家连夜逃亡。
他逃往东边的旷野。
佢逃亡到东边嘅旷野，
却在耶利哥的平原被巴比伦的军队追上。
佢喺耶利哥嘅平原被巴比伦嘅军队追上。
他们把他带到巴比伦王面前，
他们将他带到巴比伦王面前，
巴比伦王在他的眼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
巴比伦王在他的眼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
然后把他的双眼挖出来，
然后将他的眼挖出来，
西底家的眼睛，
西底家的眼睛，
他最后所看见的，
他最后看到的
就是他的儿子们被杀死那血淋淋的一幕，
就是他的儿子被杀死血淋淋的一幕。
相信这个情景对他日后的打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大，
相信这个情景对他日后的打击是非常之大，
他的身心肯定是遭受着极度的痛苦，
身心也都是肯定遭受到极度的痛苦。
其实耶利米早就警告过他，
其实耶利米早就警告过他，
如果他不听从神的话，
如果他不听从神的话，
他就要面对凶残的巴比伦王，
他就要面对凶残的巴比伦王。
我们回到经文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回到经文十二到二十三节，
这里是讲到有关审判耶路撒冷的预言的应验，
这里是讲到审判耶路撒冷的预言的应验。
神曾经应允所罗门王的祷告，
神曾经应允所罗门王的祷告，
要使他的名永远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要使他的名永远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他的眼他的心也藏在那里，
他的眼他的心也藏在那里，
而如今这圣殿被火焚烧，
而今天这圣殿被火焚烧，
王宫城内所有的房屋还有耶路撒冷城墙都被焚毁，
王宫城内的所有的房屋和耶路撒冷的城墙都被焚毁，
而这一切的发生就如神借耶利米所预言的，
而这发生的都是正好像神藉着耶利米所讲的预言。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耶路撒冷城被破的那一日，
当耶路撒冷城被破的那一日，
犹大人是何等的恐慌，
犹大人是何等的恐慌，
当巴比伦人的剑刺向他们的时候，
当巴比伦人的剑刺向他们的时候，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们，
死亡的阴影笼罩他们，
即便是害怕，
即使是害怕，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一切已经太迟了。
当留在犹大的这些余剩的百姓，
当留在犹大的余剩下来的百姓，
他们为着耶路撒冷悲哀的时候，
他们为耶路撒冷悲哀的时候，
即使他们想起耶利米曾经警告过他们的话，
即使他们想起耶利米曾经警告他们的话，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留在犹大的都是最贫穷的人，
留在犹大的都是最贫穷的人，
其他的百姓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掳去了巴比伦，
其他的百姓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掳去巴比伦。
17-23节的经文，
17-23节的经文，
他详细记载了被掳掠到巴比伦的圣殿的铜器皿跟用品，
他就很详细地记载了被掳掠到巴比伦的圣殿的铜器、铜的器皿和用品，
特别是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所做的那两根的铜柱跟铜骸，
特别是看到所罗门王建殿那时所作的那两条铜柱和铜骸。
我想编者他之所以记载的这样详细，
我想编者他之所以记载得这么详细，
表示他非常关注神的殿，
表示是他很关注神的殿，
也表达出他那种对宗教的一种热忱，
也表达到他对宗教的热忱。
这些的记载，
这些记载
对将来读耶利米书的犹大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
对于将来读耶利米书的犹大人会有很大的提醒，
让他们知道以前的圣殿是 如何的荣耀，
让他们看到以前的圣殿是 如此的荣耀。
而这些经文再再的证明耶利米先前有关于圣殿要遭劫掠的预言也应验了，
而且这些经文也是再次证明耶利米先知、之前讲到圣殿遭劫掠的预言已经是应验了。
24-30节，
24-30节
是有关于审判犹大百姓的预言应验了，
是讲到是审判犹大百姓的预言应验了。
在10节我们看到犹大的祭司长、众军官还有政府官员都在利比拉被巴比伦王处死。
啊，上次讲到犹大的祭司长、众军官和政府官员都在利比拉被巴比伦王处死，
并且西利家的儿子们也是在那里被杀，
西利家的儿子们也都在那里被杀。
经文28-30节，
经文28-30节
记载了犹大人总共三次的被掳，
记载了犹大人总共三次被掳。
第一次是约雅金作王的那一年，
第一次是约雅金所作王的那一年，
第二次是西底家作王的第11年，
第二次是西底家作王的第11年，
第三次可能是跟基大利被杀的事件有关，
第三次可能是跟基大利被杀的事件有关，
是巴比伦人对犹大渔民的一种惩罚，
是巴比伦人对犹大渔民的一种惩罚。
这些的灾难，
而这些的灾难
都是耶利米早就已经预言了的，
都是耶利米早已经预言到的。
28-30节这段经文，
在28-30节这段的经文，
这三次被掳的记载，
这三次被掳的记载
并不在列王记下第25章里面，
没有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5章里面。
编撰者在这里加入了这段经文，
编撰者在这里所加入里面这段的经文，
是要来帮助说明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还有其他的人，
是帮助我们 讲明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或者和其他的人。
当然在被掳的次数还有人数上面，
当然在被掳的次数和人数上面呢，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跟计算的方式，
不同的 学者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计算的方法。
我想这在那种没有政府统计报告还有系统登记制度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其实这些是当时没有政府的统计的报告 有如果冇好系统嘅登记嘅制度下咧，系好自然嘅事。
我想这段经文的总意就是犹大国的被毁，还有人才，然后犹大的人才被掳到巴比伦，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是彻底的。
我谂呢段经文嘅总意咧，就系犹大国嘅被毁，同埋佢嘅人才被掳到巴比伦咧，呢个事实系真实嘅，系好彻底嘅。
哦，经文来到31到34节。
继续经文来到31到34节，
是有关于犹大复兴的预言开始应验了。
佢喺度讲到系犹大复兴嘅预言咧开始应验啦。
经文31节所记的事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被焚毁以后的26年。
啊，经文31节所记嘅事件咧，就系发生喺耶路撒冷被毁嘅之后嘅26年。
被掳多年的犹大王约雅金从监狱里被释放了。
被掳多年的犹大王约雅金在监狱里面被释放，
并且得到巴比伦王的礼遇，
而且是得到巴比伦王的礼遇。
约雅金领受的恩惠，
约雅金领受的恩惠，
在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心中开始萌发起那种回归的一个盼望，
令到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心里面能够萌发了回归的盼望。
这件事也间接地表明耶利米先前的预言。
这件事都是间接地表明耶利米先前的预言。
犹大人被掳只有70年。
讲到犹大人被掳只有70年。
然后神会复兴以色列。
然后神会复兴以色列。
这个预言已经正在应验当中。
而这个预言是正在应验中。
耶利米书以先知耶利米预言上帝要审判跟惩罚这一群被盗的犹大国还有人民开始。
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是预言上帝要审判和惩罚被盗的犹大国的人民开始，
但最后以约雅金蒙巴比伦王恩待做一个结束，
但到最后以约雅金蒙巴比伦王恩待作结束，
让以色列人可以看到上帝虽然审判他子民的过犯和罪恶，
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虽然是审判他的子民的过犯和罪恶，
但他的管教也是恩典，
但他的管教也都是恩典，
让那些还在被主惩罚的人还有身在苦难当中的人可以因为神的话而得着盼望，
令到那些被主惩罚的人和身在苦难中的人可以藉着上帝的话得到盼望。
耶利米书提醒我们，人今天最大的问题，
人今天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神的话，
就是没有神的话，
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人心，
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改变人心，
然后带来生命和生活上的改变，
然后带出生命和生活上的改变。
其次，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人听了神的话却没有听从。
其次就是人虽然听到神的话，但是没有去听从。
原因可能是因为人的私欲。
原因可能就是人的私欲。
不愿意去顺服神的话。
不愿顺服神的话。
也可能是受假教师的影响。
也都可能是受到假教师的影响。
只听人喜欢听的话。
只是听人喜欢听的话。
结果就受到引诱而离开了正道，
结果就是受到引诱之后就离开正道。
其实旧约里面讲到相信，
其实旧约里面讲到相信
是包含信得过神的话，
是包含了信得过神的话，
而且因为相信他的话而遵行他的吩咐，
而且是因为相信他的话而遵行他的道，
也就是我们中文常说的信从，
如果我们中文常常都讲去顺从，
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要听到行道，
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只要听到行道，
更要去传道，
更要去传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先是犹太人，然之后是希腊人。
人生的真盼望是基于神的话语还有神的恩典。
人生真的盼望是基于神的话语和恩典。
耶利米做先知四十多年，
耶利米他做先知四十多年，
他的使命还有他人生的目的，
他的使命和他人生的目的，
就是要为神的子民带来上帝的话，
就是要为神的子民带来上帝的话。
只有神的话能带给人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安慰。
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盼望和安慰。
世界所能给我们的，
世界可以给我们的，
只是自欺欺人或者是自我麻醉的谎言。
是一些自欺欺人或者是自我麻醉的谎言。
因为神的话是真理，
因为神的话是真理，
所以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的，
所以不是个个人都喜欢听。
但是神的话必定会实现而且会成就，
但是神的话必定会实现和成就。
我们怎样知道神今天有什么话对我们说呢？
那我们怎样知道今天神怎样是对我们讲说话呢？
在耶利米的时代，
在耶利米的时代，
有许多人包括先知，
很多人啊，包括先知，
都确信他们知道神要对他们说什么话，
他们都确信他们知道神要对他们说什么话。
那些所谓的假先知们，
那些所谓的假先知，
其实他们都是错的，
其实他们都是错的，
他们并不诚实，
他们并不诚实，
他们所反映出来的，
他们所反映出来的，
是他们当日宗教界的一个共同的意见，
是他们当日宗教界的一些共同的意见，
所以他们是错误的，
所以他们是错的。
我们怎能真正知道神的话？
那我们怎样才知道真正知道神的话呢？
耶利米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
耶利米书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却给我们极大的一个警告，
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
就是我们纵然是诚恳的，
就是说我们纵然是诚恳的，
但是我们却非常容易把神的旨意还有我们的自己的意愿、那种愿望，
就是我们是非常容易、将神的旨意呢和我们自己的愿望
把它混淆了，
将它混淆了，
或者是将神的旨意跟我们自己国家或我们自己教会的愿望混淆了，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将神的旨意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一个愿望是混淆了。
要知道神的话，
要知道神的话，
对耶利米来说，
对耶利米来说，
就是要走上一条容易被攻击的一条道路，
他就是要走上一条容易被攻击的道路，
是很容易被人误会，
他很容易被人误会，
甚至所传讲的神的话又会对让自己产生疑惑，
甚至当他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也对自己产生一些疑惑。
神的话已经临到我们，
但神的话已经临到我们，
而且现在正临到那些准备等候并且准备跟上帝角力的人，
现在已经临到那些准备等候并且准备好与上帝角力的人，
而不是要临到那些假借神的话自欺欺人的人，
而不是临到那些假借神的话自欺欺人的人。
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烧成灰烬之后，
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烧成灰烬之后，
那些仍然留在犹大地的，还有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的渔民，
那些仍然留在犹大地和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渔民，
他们发现了耶利米的预言真的是从神来的，
他们发现耶利米的预言真的是从神而来的，
但可惜为时已晚，
但可惜就是已经为时已晚，
他们不再有第二次的机会重新来过，
他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重新来过，
他们所能做的只能为国家的遭难举哀悲痛，
他们只能够为国家的 遭难去哀哭去悲痛。
他们同时也去留意耶利米所说过关于他们未来的一个预言，
他们同时都留意了耶利米讲过有关未来的预言。
随着约雅敬王的被弑，
随着约雅根王的被释，
他们可以盼望先知所说的被掳满了七十年的日子。
他们可以盼望先知所讲的被掳满七十年的日子，
专注的去教导他们的下一代，
专注的去教导他们的下一代，
要好好确信先知写在书卷上的话，
要好好的确信先知写在书卷上的话，
作为他们个人心灵的一个定心丸，心灵的锚，
作为他们人神心里面，他自己里面的心灵的一个锚，一个定心丸，
把神的应许跟成为他们国家未来的走向的一个盼望，
以神的应许作为他们一个国家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们要从犹大人的历史当中来学习功课，
我们要从犹大人的历史里面学习功课。
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
我们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
我们拥有了旧约跟新约的圣经，
我们拥有旧约和 新约的圣经，
我们有福气去阅览神全部的预言，
我有福气去阅览神全部的预言，
我们就应该要从犹大人的被掳回归还有复国这个事件当中去明白，
我们就应该藉着犹太人的被掳回归和复国这个事里面去明白到
圣经中所有的预言都要并且一定会应验，
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都要而且是一定会应验，
正如耶利米在三十一章所预言过的新约，
就好像耶利米书在三十一章里面预言过的新约，
已经在耶稣的最后晚餐当中开始应验了，
已经在耶稣的最后的晚餐里面当中是开始应验，
主耶稣也说过，
主耶稣也讲过，
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他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他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
我们相信他的话吗？
我们相不相信他的话呢？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就会常常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就会常常预备自己去迎接主的再来，
而如果我们 没有警醒，
但如果我们没有警醒，
没有好好预备自己，
没有好好这样预备自己，
就显明我们是愚昧无知的人，
就显明我们是愚昧无知的人，
就好像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就好像将房子建在沙土上，
是没有真正的信从他的话，
是没有真正这样顺从他的话，
而如果我们要做个聪有做个聪明有智慧的人，
如果我们要 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
我们就当用心去听从并且跟随主耶稣的话去行，
我们就要听从和跟随主耶稣的话去行，
是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
要将房子建在磐石上。
现今我们面对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的燃烧，
今天我们遇到的是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燃烧，
许多的问题还有挑战是接踵而至，
还有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都会接踵而来，
似乎看不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好像看不到何时会完结，
然而我们是否依然相信，
然而我们是否依然的相信，
是否相信唯有神的话能带给人真正的盼望跟安慰呢？
我们是否依然相信唯有神的话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盼望和安慰？
神在这个疫情当中对你说了什么？
神在这个疫情当中对你又讲到了什么呢？
我想你们在参加聚会崇拜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
或者我们参加崇拜是没这样想过，
牧师这时候讲到好像是 针对你个人在讲的一样，
牧师讲到是不是针对我来讲的呢？
因为他就在你的荧幕在对你说话，
因为他站在一个 screen 那里对着我讲话，
真的是对着你，真的是对着你说的，
真的望着我讲。
你有从主耶稣来的平安吗？
你有没有从主耶稣来的平安？
如果你曾经在爱中认真的去提醒过自己，提醒过家人，提醒过你的朋友，要注意怎么样去提防新冠肺炎，
如果你在爱中是很认真地去提醒自己家人朋友，叫他们注意去提防新冠肺炎，
因为我们都知道病毒对人的影响其实就跟罪对人的影响是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病毒对人的影响就好像罪对人的影响一样。
那么你是否曾经祷告求主帮助你？
你有没 有曾经祷告求主帮助你？
给你加倍的催逼还有爱心，
给你加倍的催逼和爱心，
去传扬神拯救罪人的福音，
去 传扬神拯救罪人的福音呢？
你要如何去回应神的话？
你又如何去回应神的话呢？
好吧，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的祷告。
主，我们谢谢您。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您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里面。
感谢你在一个疫情的期间。
虽然我们不能够一起的聚集来敬拜你。
虽然我们不可以一起的聚集来敬拜你。
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冷淡。
但我们的心没有冷淡。
不仅是爱你。
我们仍然是爱你。
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也在学习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让我们不是只信你的话，
让我们不单止是信你的话，
我们更愿意在遵行主你自己的话。
我们也都愿意遵行主你的话，
带着主你自己的爱，
带着主你自己的爱
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人，
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
看待这世界在遭受疫情啊困扰的人，
看待这个世界上受到疫情困扰的人，
不再只是把心思放在自己个人身上，
不再将心思放在自己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有主你自己的心，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主你自己的心，
你爱人灵魂的心，
一个爱人灵魂的心，
那我们能够重新与人恢复关系，
让我们重新与人恢复关系，
能够与自己重新恢复关系，
能够与自己重新恢复关系。
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
啊，特别在这个啊艰难的时期里面。
特别在一个艰难的时期里面。
那我们有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有我们，让我们有主你赐给我们的平安。
更多的让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我们。
更多的让主的话语改变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主你自己。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主你自己。
愿主你自己祝福使用你的话语。
愿主你自己祝福使用你的话语。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阿们。